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阿贵，你现在已经怎么样？从四川搬到南京了，是不是？
嗯，差不多。
你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城啊，学习做主的仆人，那感谢主啊！你那个家安顿的怎么样啦？
包还没完全打开。
哦，不过像你们家的话，第一重要就是抽油烟机要装起来，对不对？那种强力抽油烟机。
对呀、
啊。你们是买什么牌的？
哎，妈妈乐。
啊，你们是妈妈乐，台湾出口的，是不是？
不知道，我们就在网上买嘛，真的是没有去注意它到底从哪儿产的。
这妈妈乐是台湾老牌子，但不知道是正牌是假牌，因为我在这边就买到假的妈妈乐，买了以后妈妈不乐。
嗯。
后来我就只好再去换另外一种台湾牌子。
哦，
那你很能干呢、啊、你得自己装啊，自己拆啊，是不是？
对，一般的话美国人的房子早期的都没有烟道嘛。
对啊，他们没有，他们这个抽油烟机就是回到屋子里来，很好玩的，
是是，
很可爱的。
那刚好我买这个房子就有一个烟道，原先是装了一个大的微波炉往外通风的。
啊，他们微波炉就要往外通风啊。
哎，对，我把那个卸下来，然后把下面的后出风的那个地方给封住，再在上面打了个洞，哎，
你看，
再把那个从上面出风的这个中国式的这个抽烟机装上去。
阿贵究竟是农民猎人出身，
哎，还是工程师？哎，
对对对对对，那好啊，你到了那边，哦，我知道了，到了那边等这个阿贵嫂安顿下来，那你们现在在服侍的这个地方可是学生多啊，你就慢慢帮我们做点访问吧。
哎，对，这个毫无疑问。
前不久陆家还跟我说呢，这个阿贵嫂那个访问呢做得特好，还说被访问的人呢要是能够回到国内跟年轻人谈谈不是很好吗？
有一个姐妹说已经回去了，说要去，但还没有定下的时间。
年过了一半，蒙哥的节目已经落下超过三周，就到最后又是要等阿贵嫂的救兵，跟去年一样。尤其前一阵子和小贝做这个伊斯兰节目啊，着实花了蒙哥不少功夫，又补了一些圣经音乐会啊，四月的节目大概补的差不多了，但是网站首页上已经看不见，所以听众朋友呢可能要麻烦你去点击一下四月的节目啊，因为里面补了一些新的。闲话不表，我们上次约翰福音谈到哪里啦？
嗯，谈到把那个瘫子治愈了。
治愈了以后主耶稣说话，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试着去读的角度，就是说主耶稣说的这个话和前面的神迹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照着主耶稣的话讲，前面这个神迹是啥意思啊？阿贵还记不记得？
死里复活。
哦，对对对，审判
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那个池子旁边，他就叫这一个摊子起来？因为他是要讲明这件事情。你看看这个福音的中心呢、啊？啊。就着主耶稣啊，就着保罗啊，他们来说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常常叫人家信耶稣，什么都讲，就是没讲审判，对吧？
对对对。
耶稣他不是叫整个池子的人都起来，大家都治好了都信他。不不不，他就叫一个摊子起来。摊子起来之后他要讲话，要我们知道到末日的时候就是像这么回事。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但是就是这里来讲呢，他在这个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还不只是讲我们上一次所说的父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他还特别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这个话怎么解呢？
那现在就是他要说话嘛，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
这两句话加在一起呢，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这个很清楚的观念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挺好用的。
嗯，
啊，就是固然主讲说审判是将来的事，
嗯，
可是呢，审判实在呢是现在就已经定案的事了。
哎，对，
你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像这个摊子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一样，神的儿子叫你说你要不要痊愈啊，你就说你要，他叫你起来你就起来。
对，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或者像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不听神儿子的声音，甚至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听说了这个消息，他对于神儿子的声音呢啊没反应。那这个时候呢，你将来的审判的事情呢，现在就定了案了。
哎，对，嗯，
是吧？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恐怕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啊。我们上次大概是讲到第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些话呢，嗯，把它切开来读的话就麻烦了。父不审判什么人，就神是爱我们的，所以神不会审判人啊。这个父不审判什么人，他不是说父不审判啊，有一件审判的事在父的手里一定要做，可是审判的事呢，并不是父把人一个一个叫到他的面前来审判，而是把这件事情呢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哎，对，是
啊。这件事情还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在23节怎么说的？阿贵给我们念一念，这好久没听你的四川话，在四川话给我们念，就23节。
矫正都增紧字，如同增紧服一样，不增紧字的，就是不增紧才智来的服。
哎，他翻的这个增紧这个字，尊敬这个字，翻的很有意思。这他在说什么呢？
嗯，他讲的是要让他的儿子得荣耀嘛，
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这里面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他这么说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读惯了也就
读惯了都对。
对对对，
因为你要摸索下去的话，这两个观念怎么加在一起呢？读完了22节，你不会想说要讲23节这句话吧？
嗯，应该是吧。他为什么要把审判的事交于子啊？他是为了，有目的的嘛。
那个目的是什么？再用别的话跟我们讲。
是为了把耶稣升高嘛？
怎么说把耶稣升高呢？
是这样。那耶稣，你别人看的他都是一个木匠，对不对？
对。
嗯，最多是一个对圣经知识比较有了解的、有礼物的一个人。那如果再比较尊敬他的话，认他为是先知，对不对？
嗯。
要真的是认他是神的儿子啊，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清楚。嗯
嗯，
比如说现在是当国家主席，或者当一个王嘛。
是。
你把权力交给谁，那个人位分就高了。
所以父把审判的事全交给子，这有道理。我们这么念可能就容易一点，就是把23节的后半呢摆到前面来。至少在我的脑子里面好像就觉得这两句话比较有关系啊。
啊，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这个比较容易懂。
对。
对不对？
因为这个权威是来自于神嘛。
对。
尽这个权威的话，对对，是这样。
同时要两件事情要害怕。一个是害怕审判。
嗯。
因为这个害怕而有的敬畏。还有呢，既然这个审判的事是父定了义全部交在子身上的，是借着子来审判，那么你如果不尊敬子，你在审判的事情上是对你没有利的。而如同你前面所说的，他虽然是有审判的权柄啊，可是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像是拿着大关刀的一个，他很容易让你不尊敬他。
是。
因为你看见的不是审判，你看见的是一个耶稣。
对对，谦卑柔和。
而且最后将来他们要看见他死在十字架上。
嗯。
所以这个不尊敬子啊，是好像父故意的设计，对吧？哎，那我们就要问一个老百姓的比较福音性的话，既然神要审判世人，他又把 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就他爱怎么做怎么做嘛，是不是？
嗯，是。
那他既然要把审判的事交给子，为什么不让耶稣来的时候是一个让我们害怕的耶稣呢？那不是就好办了吗？
对，耶稣说我来的时候不是审判人，是要拯救人嘛。下次来的时候
但是为了帮助我们稍微可以信他一点嘛，也不要把他弄到这么难信嘛。
对，
就一个不信的人来讲，
哎，
从这里看好像神明明的知道当耶稣这样来的时候是不容易信的。
嗯，
人家没办法直接看见他那个审判的权柄，
嗯，
以至于我们不能信。那为什么他就不帮帮嘛，对不对？稍微凶一点也可以啊。
嗯，你凶的话大家都信了，对吧？
就是啦，像是我们罗马兵啊，啊，不信他的人啊，他的门徒的主意蛮好嘛，要不要从天上降火下来？
可以，
以利亚一把火烧下来，谁敢不信呢？
是是是，
就是为什么他就不让耶稣，他要选择用这个办法让子来，让我们很容易的去不尊敬子，而不是尊敬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可不可以对福音朋友讲清楚？
嗯，我现在只能是猜一下吧。我实际上这个也没好好的想过。
嗯，
就说神将来是说他的心意是要招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对吧？
嗯，
他招的不是那些奴仆进他的荣耀。
嗯，
所以如果说他是一个非常威严的人，那个基督下来的话，这些人一个个都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那真的是进入那个神的国的时候，实际上只得不到很大的荣耀。
嗯，
用强权来治理人的话，在世上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只要你权力够嘛，
就跟抢个媳妇儿一样，是吧？
哎，但是你要是用仁爱来治理人的话，实际上是会得到大家的尊敬嘛。
嗯，我想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这蒙哥没有什么跑的自用，因为我们台湾都是用这个积极啊，神那里有一个积极的心意。
OK，
这个积极的心意呢，是在这里是被翻译成尊敬。
嗯，
摆在这个不尊敬之前，虽然如果把不尊敬摆在前面呢，我们比较容易懂，但实际上叫人都尊敬子的背后呢，也是叫人尊敬父。那这个尊敬啊，因为是中国话嘛，它肯定背后包含几个意思。
嗯，
它背后包含认识子，对不对？
对，
认识父的心意。
嗯，
因为这个认识而产生一个真正的敬畏，不只是害怕，
对对，
或者因为这个害怕而有一种奴仆性的相信啊、顺从啊，就像伊斯兰一样。
嗯，
那你从你刚才所讲的东西，它里边有好几件事情要我们认识了。
嗯，
第一个，如果你只是把审判的大金牌挂在耶稣脖子上，然后不信者死，现在显点神迹给你们看看将来的厉害，那你只认识了神的权柄，你没办法认识神的爱。
哎，对，是，
对不对？不但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爱呢，更没有办法想象，哎呀，其实神现在不只是要我们在审判里面得救，能够得到永生而已，神更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边。就像前面阿贵一开头就讲的啊，
是
造人不是就是叫人听他的话，那还不简单吗？
对呀，
对不对？他有心意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完全甘心情愿，而且是长大成人认识他，与他一同享受掌管那将来的世界，是无罪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是充满荣耀的。他不要我们再带一个奴仆的心、害怕的心进到将来的国度里面去，因为害怕里面含着刑罚。我们既然是从罪里面得拯救的，在神看是无罪的，那我们当然就不应该害怕，反而用一个儿子的心来取代那个害怕的心啊。所以阿贵讲的一点也没错，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这一些的心意呢，你如果耶稣来的时候是带把审判大刀的话，都给砍烂了，对吧？
对对，嗯，
人在神的面前呢，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那当然，
像这个摊子啊，耶稣叫他起来，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耶稣审判的这一面，他认识到耶稣爱的这一边。 那他就跟耶稣中间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慢慢的发展。
嗯，
你如果媳妇是抢来的，那哪怕你后来呀、啊、爱他，他也很难跟你发展出一个正常的情感，
哎、
对不对？
对对。
那媳妇要是自动自发来爱阿贵，那虽然时间久一点了、啊，可是这日久天长呢，就双方的关系就长起来就挺好的。
感谢。
好的，所以这二十四节他就接着讲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为什么这句话插在这里？因为二十五节又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以前说过，这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呢，就是怎么讲啊？这个话恐怕是要我们守住的啊，可以拿来用的，可以拿来经历的。嗯，这二十四节的头一个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嗯，
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处死如生了。
哎，你怎么把最重要头四个字你漏掉了？
那听我话。
那听我话，四川话是什么意思？
那听我话的。
啊，那听我话的。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呢，就是偏于实践了。
嗯，
不要你做太多的分析。
对，
他这里给我们的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指示，是现在你要开始听我的话，接受我的话。
嗯，
你觉得听你的话，像你有三个孩子，
嗯，
那要孩子听你的话呢？孩子不见得听话。那孩子之所以不听话，大概有哪些的原因呢？
嗯，
什么是听话？什么是不听话？
听话是这样，他听见了马上有反应的嘛。
嗯，
不是叫他吃饭，
嗯，
叫的时候他不反应，对吧？
嗯，对。
第二句话的时候我听到了，
嗯，
再第三句话的话，你加上重音啊，准备就说你要
再不来吃饭就撤了，是吧？
这个呢叫不听话，虽然他是听见了、
嗯，
但是不听话。
嗯，
他要是哎一说，他一旦听见，马上他就看看爸爸妈妈到底要叫我干什么啊？
嗯，
要留意，而且愿意顺服。
嗯，
就这个意思。
那如果他不听话的话，或者他明明听见你叫他来吃饭，他不来吃饭的话，他可能有哪些的问题？
是我的儿子嘛？
嗯，当然是你的儿子啊。
那我们再想办法让他们来嘛。
嗯，
要是别的人的话，说两句不来啊，他就不吃。
如果不是你的儿子，是
就不理他。
哎，现在中国的小孩可以说是最没家教的。
我们家小孩也差不多哎。
至少我家小孩大了啊，而且他们从小的时候很少留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
对
本相没有露出来。可是，一般美国的小孩比中国的小孩反而守规矩，是不是？
因为美国小孩就说你不吃拉倒，不理你了。
嗯，
中国人的话，他这种血缘关系这个文化看得很那个。小孩到了十六七岁，他真的是能跟爸爸对着打、
嗯，
肯定就出去了，不回来了。
呀、嗯、呀，还真有不少这样的事情。
对，那要中国人嘛，哪怕再打、
嗯，
最后也要想办法把他拉回来。然后下一次说话你就。不敢说的那么厉害了
啊、哦！对对对，是家长在那边让步是吧？
是是，家长一定要让步。
嗯，
但在美国的人好像他们不让步，
嗯，
就从小都不让步，小孩子生下来哭的时候也不太理他。
教会里边尤其一堆中国小孩啊，传道人也好，年长的其他的家长要管他们，他们不听啊，他就到处乱窜乱跑，乱动东西乱画，挺讨人厌的。就中国小孩这样子，很多中国小孩也是一点家教都没有。他出去吃饭的话，他就吃他的，他就看他的这个手上的电玩，从头到尾头也不抬的。
关键是父母的期望不在这上面。
哦，对对对，
对在于他们、好好学习，考名校，有一些技能，
嗯，
这些他都做到了。
哎、啊，对，其他你还管我干？
然后你在家里面乱窜乱干坏事，这是父母的奖赏。
那你的教会里面要是把这种孩子的风气要把它校正过来的话。就牵涉到这个听我话，哎，
对对对，
听话很重要，但是你要孩子听什么话，以及当他不听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出他不听话的原因，这个对我们传道的人是挺重要的。那这里的听我话，我想呢，既然他已经简化到了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叫我们遵守，叫我们实践的地步的话，这个听我话就是别在那乱猜，是不是？
嗯，
你得接受我说的话是真的，
是
有权柄的。你不是来这分析我的话， 自己觉得有道理就接受，没有道理呢我可以不听，对不对？我又不是你儿子，为什么你叫我吃饭我一定要吃饭？
对，
好多好多的态度问题啊，我们认为是我们的思辨问题，实际上在神看的都是态度问题。
是，
因为他讲的已经很清楚了，父不审判什么人，将审判的是全交于子。父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做了没有？做了。子来了没有？来了。子来了你尊敬不尊敬？还没决定。什么叫做尊敬子？那就是听我话的人嘛。
嗯，
对不对？孩子不听我们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其实就是你不尊敬你的爸爸。
对，是。
所以这个尊敬这个词其实翻得很重的啊，很巧妙的啦。
是，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朋友亲戚包括我们自己尊敬神的话，因为他话是有内容的，我们知道这个话在福音书里面，在圣经里面，可是什么叫做尊敬他的话？因为前面既然是要我们尊敬他，认识他，而不只是害怕他，那同样的，我们对圣经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态度？有哪些事情是你不做的？对圣经来讲，对不起，这个蒙哥讲的东西啊，有点跳了啊。其实不是改了话题，耶稣在讲尊敬子，我们怎么讲起尊敬圣经来呢？因为其实是一回事儿，对我们来说是一回事儿，因为对我们来说，没圣经就没耶稣嘛。所以你对圣经的态度就是对耶稣的态度，对耶稣的态度就是对圣经的态度。尊敬耶稣比较容易，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在我们面前呢、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更重要的是尊敬神的话。但怎么尊敬他的话呢？
说的话我们要当真嘛，对吧？
嗯，要当真。还有呢？
对，第一重要是把圣经的第一节或第二节的事情讲清楚。
哦，创世纪第一章头两
节，因为有很多很多大牌的神学家，在那边猜了很多很多事情，让人读第一句到第二句的时候就开始说、圣经岂是这么说呢？
没错啊，很多人认为教教什么进化论啊、神导进化论没关系，其实最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如果头两节圣经你都可以掺进这么多的味道，掺进这么多别的解法的话，那剩下的圣经你就别读了，信徒不容易长好的。所以带着大家读创世纪真的是挺好的主意。那蒙哥还有一个办法呢，是有点赖皮的下手招
啊，
因为我们传道人别的本事没有，读圣经的时间还是比弟兄姐妹多一点的。我的聚会的时候呢，尤其我又懒呢、我就不喜欢把这个幻灯啊圣经都打上去，对不对？那我就喜欢念半句圣经，叫弟兄姐妹看接下去接的对不对。这一问呐、你就发现大家对于神的话那个不准确的程度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要他先吃了亏，他发现他对神的话不准确，他就比较容易听你所讲。
哦，对，
神的话是这样，你差一个字他都有不一样的解释。
是，
那只有把他都摆对了，你才会看见他的美丽。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修正什么呢？修正弟兄姐妹对圣经的态度。很多人啊，包括我们自己不信主的时候，拿到圣经就是批判，拿到圣经就是问问题，你根本就没有读懂他的意思，是不是？那加上现在去上上神学，网上看看课，参考书注读本瞧一瞧，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在基本上是藐视神的话的。
是。
所谓尊敬神的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借着他永恒不变的神能，有办法从以前就先写给我们，而且经过这么多的翻译，哪怕这个翻译不是百分之百，他仍然有完全的意思，拿到我们手上是够用的。不用你去补充，不用你去乱猜。
对，
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把握，就很麻烦。就像我们刚才讲尊敬这个词，这个词是神所容许的，也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啊，虽然不见得跟原文是百分之百对在一起，但是谁知道原文是什么意思？不过你把这个话前前后后连起来呢，诶，他除了要你害怕审判之外，他还有别的所谓积极的心意。那个积极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尊敬子，神要我们尊敬父，神要我们尊敬他的话。我们听他的话，无条件听他的话，其实是因为尊敬的缘故。
对，
对不对？这个尊敬就包括信心了。主在这里他不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信我话的人他不是这么说，他说你听我的话。我们什么时候会对人家这样讲呢？老马识途嘛，你别在这里乱找乱做，我教你怎么做。像我到了阿贵家，我绝对不敢进厨房。咦呦，这个阿贵嫂做起饭菜来那是手脚快啊，功夫高。我有什么问题，我一定毕恭毕敬站在他旁边，问他说：“请你告诉我怎么做。”他就说：“你听我的话，没有错。”像我们这边有个美国姐妹，她很会烤蛋糕。
嗯，
那常常听见姐妹问她，一模一样的办法烤出来就和你的不一样。哎，她会告诉你，她说你要用手去打它，要打到300下。
哦，OK。
但是我就听教会的姐妹讲说，哎，这打到300下之后，真的就是不一样。
哦，
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听我话。我知道的事情你们不知道。神有没有，再说一次，神有没有差派耶稣基督来？来了。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他比你知道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在这些事情上你再去判断他，再去批评他，再去问问题，都是不听话。你为什么不听话？你对于神是活神，神在历史上做的事没有一个尊敬的心。当他把耶稣差派到世上来的时候，就把一切复杂的问题变简单了。简单到什么地步啊？听我话就好了。这个太棒了。但是不尊敬他的人就不会去听他的话。这神的智慧就在这里，所以他说他要废掉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还有做节目人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哎，还没讲完，阿贵只有等到下回儿啊，再来和弟兄姐妹继续交通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十分重要的话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